格林多后书第六章，挺难去解释的，所以要请各位看官听我道来。最好把那个经节留在上面，但现在还不需要，过会儿。嘿，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现在我们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难解的一段圣经，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经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脱离了死亡的咒诅。所以这个世界因此要对传这个福音的保罗采取行动。在这里的患难这两个字并不是说十字架受死，而是这个世界对保罗的敌对。也就是保罗代表基督去继续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敌对。奇怪的是，这个敌对的世界不但不能够使属神的人难过，相反的，他们会更快乐。当逼迫越大临到基督徒，或者是特别是传福音的人，不但不会让这些传福音的人难过，相反的会更快乐。这是做基督徒最大的奥秘。这让世人很多人不太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对那些老在诉说自己过去受了多少苦的一些基督徒，受了多少逼迫的基督徒，我越来越常常听了越听就越反感。常常现在有些网站上面常常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常常在网上放一些文章说他以前受过多少苦，或者现在有受到多少逼迫，还在逼迫等等等，我就觉得非常有反感，并不是拿你受苦来夸口。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应许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放心，这原来的意思是鼓舞，不要害怕。当一个人不管别人或者环境怎么样对他不公平，你看这个人仍然整天乐哈哈的，那你就很想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胜过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这世界有许多的不公平，可是就有人能够开开心心的去面对这些不公平。他是怎么去面对，很让人想知道。在顺境的时候你高高兴兴没什么稀奇，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仍然能够高高兴兴，那就让人想探究你这个人为什么会高兴。那我们再回头讲另外一方面，历史假如真的是按照唯物辩证的理论一路进化过来的话，人跟人的斗争，族与族的仇恨，国与国的战争，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这种规律之下，这世界到最后只有剩下两种人，一个就是空无有力的人，和非常强调暴力的人，另外一个是阴险狠毒的人。因为这两种人合作就可以消灭所有不适合生存的人，对不对？我不是在这个唯物辩证论这个教育当中长大的，可是我只能去稍微推测一下，那这世界真的是在唯物辩证这种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进化这种理论之下继续，那世界上只会剩下两种人，一个就是空无有力，一个是阴险狠毒的人。那这两种人合作， 就可以把所有不适合生存的人全灭。那人是不是真的像动物一样要把弱者全部吞噬？可是我们在人的世界里面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苦难临到的地方，我们看到爱心跟牺牲；在歌舞升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自私败坏。历史告诉我们，强权残暴的乱世之后，总会有一个追求和谐安乐与民休息的盛世。这个是在进化的逻辑里面不应该有的现象，是一个矛盾。因为剩下这两种人，空无有力还有阴险狠毒的人，他们两个应该仔细的继续的彼此利用，然后彼此防范。因为假如这两种人一不小心，弱的就会变强的吃掉，那真是战战兢兢的活下去，根本谈不上和谐安乐。可是世界是不是永远是在强权残暴的控制之下？历史好像不是这么说的。这世界充满了不合逻辑的事情。假如一个人要求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合逻辑、非常合理，那这个人的日子就非常难过。我常跟人说，要换一下自己的心情。假如人家对你不好，是正常的事情；假如人家对你好，是一件反常的事情。要这么样来想的话，日子很好过。你要跟这世界的逻辑要翻过来，人家对你不好是正常，人家对你好是反常的，这日子不是很好过？有没有这么想过呢？有时候我常就好像似乎阿 Q 的来这么跟自己讲，人家对你不好正常，人家对好又受宠若惊反常。那圣经有很多不合逻辑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书，让人实在很难，要不然你就谦卑的去接受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完全反对把这本书丢了。因为似非而是，它看起来实在不合逻辑，实在不合理，太多事情不合理。吴永春曾经在他讲道里面，他讲到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是保罗会在监狱里唱歌。我也去过监狱，没听到有人唱歌，除非那个监狱里面有教堂，他们聚会的时候会唱歌，可是没有人在监房里会唱歌。那有一个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保罗说到自己是如何的去杀害、逼迫、追赶各个地方的圣徒。好了，现在自己被下到监里，他一定坐在监里，他就想起以前的往事。那他又更想到，他更会想到斯蒂凡被打死的那个情景，他应该会非常清楚的记得斯蒂凡说，我看叫天开了，人子在站在神的右边，一个人就要被人家拿石头打死，居然会讲这种话，你说他是正常的吗？然后他更记得斯蒂凡大声的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哟，保罗在那边看衣服，看着别人拿石头打死这个斯蒂凡，他不记得吗？他担保记得。以前让他完全不能明白又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他想不通的事情，可是今天感谢神，他亲身体会到这个属天的似非而是的奥秘。我相信他在当下，他觉得自己不配，他觉得自己不配，因而他就感谢，他就赞美，他就唱歌，言语不能表达，所以他唱歌。他带着一身的伤痛，被打的 我记不得是几下，反正打的这个绝对是一身伤痛。他一定在想，我跟以前那些被杀害被逼迫的圣徒相比，应该还差得很远。那在这个时候他就带着眼泪，我相信他绝对是带着眼泪在唱歌，因为一件曾经让他想不通的事情，在此刻在牢房里他想通了，他一定流着眼泪在唱歌。还有一个很非常不合逻辑的事情，就是耶和华拣选了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仔细去看出埃及记，埃及在跟神讨价还价，心不甘情不愿，用各种理由去推搪，哎，不要，不是我吧，你别找我，找别人都可以，别找我，这人笨口笨舌的，别找我，到时候我事儿办不成，可能会搞砸了，别找我，别找我。你公司要请个人的话，你有人来 interview， 你说耶耶，那人走进来说你别请我，你说你还会再请这个人吗？我说在我这人办事不利，你还会再请这个人吗？可是耶和华仍然，甚至到个程度，耶和华怒气喷到他脸上说，就是你，别走。是不是没有了摩西，以色列人就出不了埃及？那为何耶和华选上了摩西这个人？不再一样那本书，经历神不再一样的那本书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因为很简单，耶和华爱摩西，就这么简单，爱摩西。我一直在想，想不通，突然他讲一，他一很简单一句话，对啊，耶和华爱摩西，他要摩西来经历，叫摩西跟他一起同工来经历他的爱。哎，这就不一样了，不是摩西愿意，是耶和华愿意，不是摩西喜欢，是耶和华爱他。神让他所爱的人与他同工来经历他的爱，重点是神让人去做的事情，重点是神让人去做的事，不是人让自己做的事，是神在邀请摩西，不是摩西在求职。所以是神让人去做事情，并不是人让自己去做事。所以我常说，没有祷告就没有服事。一个不愿意祷告的人，他可能服事的不是神，而是自己。不愿意与神亲近的人，只能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猜神的心意，永远谈不上了解神的心意。愿意祷告的人都难免有自以为是的时候，那不愿意祷告的人就更甭提了。所以也许话，这话也许听起来有点沉重，真的是没有祷告就没有服事。打一个比方，一个男的突然发现一个让自己心仪的女的，他不能老躲在角落暗暗的去仰慕，他一定总得采取行动才行。例如知道他喜欢吃雪糕，那就每天买只雪糕给他吃。越亲近就越了解，到最后生活在一起，那可就真正的了解。苏姨最近在网上传了一些信息来说，常常吃冰冷的东西不好，所以以后也不能买雪糕了。同样的，当一个人与神亲近到一个程度，神是他生命的全部，像夫妻是彼此生命的全部是一样的，那他所作所为就不再自以为是，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一个人愿意与神亲近，才能真正了解神。神当然了解你，可是神要求你去了解他。一个不愿意祷告的人，怎么去了解神的心意？很多人说，哟，祷告我是不是自说自话？好吧，你先从自说自话开始吧，慢慢你就知道这祷告不是自说自话。因为你不开始祷告，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所谓不是自说自话是什么个意思，除非你愿意祷告。爱能够使两个人愿意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吃一根雪糕。神也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经历一件事情，甚至一些事情。当人接受了神的邀请，在与神同工的经历当中，人就会更了解神，更爱神，也会更爱人。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听起来好像简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有感觉到神先爱了你吗？在你爱别人之前，你爱别人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爱别人呢，还是从另外一个因为神爱你你而去爱人？但很不一样，你仔细想想不一样。你自发的去爱别人，还是神先了解神爱你，然后你愿意去爱别人？这个出发点不一样。这种经历可能是在你的家里，也可能在远方。我觉得在神的心里面没有远近的距离，而是看在哪里神用得着你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再自以为是，而是以神为是，常会被人认定是癫狂了。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讲到癫狂，一个人不自以为是，而是以神为是，常常就被人误会了，认为这个人是癫狂。癫狂原来的意思是站在自己外面。什么叫站在自己外面？也就是不是原来那样。那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的亲戚发现耶稣不是原来那个样，要拉他回家吃饭，免得丢家里的人脸。耶稣癫狂了，不是原来那样。原来在家里每天晚上吃晚饭，每天做他的木匠，可突然他不干这些事情，不算，整天到会堂里去教训人，是癫狂了，不是原来那样，所以要拉他回家吃饭，别丢人家里的人脸。一个木匠跑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不对劲了，癫狂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样，就在这儿，保罗也在形容一个站在自己外面的状态。什么叫站在自己外面？换句话就是说，就是假如我站在自己外面，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里面。假如我站在我自己的外面，我是在天上永存的，天上永存的房屋里面，不是我原来那个样，我人不一样了，我是以神为事，不是以我为事，不一样了。有圣灵做凭据，凭的是信心，不是眼见。我不是原来的样，你别我以为发神经了，我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有圣灵做凭据，凭据的是我的信心，凭着信心，是每个人要拿出信心来看我，不是原来的样，不是眼见，看你好像疯了，可是不是疯。假如我站在我自己里面，就在地上的帐篷里面，我就回来我原来的样。也许我原来这个样，保罗那个时候在历史的文献当中形容保罗是一个长得不高的人，一个矮矮的人，鹰钩鼻，然后浓眉，长得样子很难看， 其貌不扬的一个人。那保罗就说，哎，我回来我原来的样，也许我这个样看起来不起眼，不像那些很有学问的帅哥，好像很有学问的帅哥，因为这些人常常有人来举荐到教会来说，哎，这个人大有学问，耶路撒冷某某某某学院的什么什么人，然后来了，哎呦，哥林多教会就欢迎这个人，然后让他，哦，是，但是我不是那种人，我看起来不起眼，不好，不像个样，也不像那些有很好像很有学问的帅哥，我不是，我不是什么教授的衔头，没有。也没有人帮我吹捧，也没有人替我打知名度，我就是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人。可是这是我原来的样，可是虽然我是原来的样，看起来不起眼，我仍然是以神为事，从不以我为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我在说啥。所以当保罗站在自己外面，就是在天上的房屋里与神亲近的时候，那是他跟神之间的面对面。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孩子，有没有跟爸爸在天上的房屋里面与神面对面，与神亲近？有没有这个时候？可是当我们站在自己的里面，也是站在地上的帐篷里面，那是与人交往，免得别人说你神经病。我还是恢复成一个原来的样，正常的样子。什么叫在爱里面？什么叫在爱里面？在爱里面，一个人就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你可以控制自己，可是你不愿意控制自己。什么叫不愿意控制，完全控制自己？哎，现在流行看韩国的爱情肥皂剧。哎，那些爱情肥皂剧，他们用想办法用各式各样的角度来表达这一点。一个人在爱里面就不能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有时候你不能不佩服那些写剧本的人，他想象力真是丰富。才能够把一个简简单的爱情故事变成拐弯抹角，这起伏情节起伏，这让你觉得是让看的人废寝忘食。那情动看的时候，你这情绪激动的简直是晚上睡觉都忘掉，吃饭都顾不上。爱能够激励一个人。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讲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原来的意思是催逼，是迫不及待，是催逼，是迫不及待。当一个男孩子想去认识一个女孩子，不能说他被激励的想去买雪糕，对不对？想不通吧，而是迫不及待想去买雪糕，对不对？一个人被爱催逼去做一件事情，谈不上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是乐在其中。一个男孩子总不能向别人夸口说，哎，我买了雪糕给那女孩子，能夸口吗？因为你被那女孩子吸引了，你被吸引到一个程度，催逼的你愿意去买了雪糕，可不是这个被激励的去。当一个人愿意去做一些事情，乐在其中，而且好像似乎是迫不及待，高高兴兴的被吸引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乐在其中。我在中国北方那个草原地带，我到了那地方，我问，对，我说你们洗手间在哪儿？听不懂。我说哟，用错字。说你们厕所在哪里？哦，厕所，他随便一指。我一看，啥都没有，草原，还有一些矮树丛。我说， 然后说 no， 他说不，你看有一个矮墙，露天的矮墙 no， 那就是，那出去大概走个两分钟分钟就在那儿。我说哟，说那行吗？这很难呢，露天的耶，那谁走过都瞄一眼就看到你在那干啥，像话吗？在我们在这儿有隐私啊，你在那儿办公，给人家看到你办公不太好吧？好吧，早上勉为其难洗个澡，免得我办公的时候被人看到不太好，我就洗个澡去办公，心里说实在的嘀咕，所以我这个千万别有一大窝人围着墙边看着办公，这不太好。那结果哎，当然一大早没人，我就在办公，哎，奇怪了，一阵清风刮过来，那把四面的这个薰衣草的香味全刮到，因为它是露天的，是透风的，薰衣草的香味就刮过来了。你真是闻不到，那比在自己家的还棒嘞，真的比自己家的还棒嘞。你家办公的时候有薰衣草的味道吗？哎，而且是新鲜的薰衣草，而不是晒干的，也不是香精，哎，是新鲜的，一阵风刮过来，然后一点味道都没有，比在家里办公还好。我说哟，我说感谢主啊！我当场我一边办公一边感谢主，我说真的太好了，哎，真的是乐在其中，真的是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很多人说哎呦你辛苦辛苦，我说谈不上辛苦，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乐在其中就谈不上辛苦。哎，最近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莫莹呢在姐妹会里面说了一段话，很有当头棒喝的一种效果。他大概好像这么说，他说姐妹们，不管我们懂了多少读了多少，若不让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让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原来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就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原来那个样。哎，我说对，有道理。你不管听了去上多少 seminar， 听了多少讲题，假如没有耶稣来改变你的心，让你做到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你还是原来那个样。过后几次我就提到了，说夫妻应该常常手牵手去散步，然后这个妻子呢，应该面带笑容到门口迎接回家的老公，然后应该常常为家里维护一个快乐的气氛，好让老公迫不及待的想回家，这几乎是天底下每个男人最渴望的事情。那有个慕道的姐妹一听了，马上大声喊说：“那是电视里面二奶做的事情。”我一听，我说爷，对呀，那是电视剧里面二奶做的事情啊。那可是我赶快说，老娘假如不变成二奶，难道真的希望有个二奶吗？可是话说回头，要老娘变成二奶，真的那么容易吗？看那个老不死那德性，又回家了。以前是刘德华，现在是洪金宝，像话吗？说叫我是对他像二奶一样对他，行吗？不容易啊。若不是耶稣改变一个人，人做不到那个原来他就做不到的事情，根本谈不上改变。箴言 最后一章大家不必翻，我慢慢讲。才德的妇人，她心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乏利益。翻成今天的话，保证每天晚上回家有饭吃。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就是才德的妇人想到日后景况就喜笑。我想大概是想到每天可能会有雪糕吃吧。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绝不是搬弄是非婆婆妈妈。最后一节最重要，不，最重要一节是差不多在后面。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常给我唠叨，唠叨让我烦。假如她，好吧，就算一个月说一次也就算了，好吧，就算是一个礼拜说一次也就算了，几乎是每天跟我说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要娶妻子，要娶老婆，要娶，最好娶教会里面的老婆，老婆要娶就是教会里面的女孩子，因为当人管不着的时候，上帝会管。每天来跟我说，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有时听烦了，我就大声的跟我妈说，我说天底下女的都死光了，我也不娶教会的女的。那我妈听了就捶胸顿足，关起门来，你可以，我从外面可以听到，主啊，求你赦免，捶胸顿足。我在来到美国结婚了以后半年，我有一天早上起来，啪，大腿一拍，我想，哟，糟嘞！我娶的老婆不是在教会碰到的吗？哟，我说那时候我立马想，哟，我得罪神了，真是求神赦免。才德的妇人，也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假如你家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妻子，我今天才跟罗三道讲说他很幸福，因为他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妻子，幸福。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了一个想而当然的比喻，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说我看着那些，我也讲，对不起，讲难听点，废话嘛，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当然嘛，那凭他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废话嘛，当然我知道了。可是我再仔细想想，有对耶，没有结果子以前每棵树看起来都一样。哎，这几年我在农村里东跑西跑看多了，没有结果子以前每棵树看起来都一样，你看到只是个一棵棵的果树，你还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都一样，一个树改树叶没。那等到结果子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哪棵是好果树，哪棵是坏果树。想到这里我暂惊，我害怕。我有没有让我的妻子成为坏果子？我有没有让我的孩子成为坏果子？我有没有让我的亲人成为坏果子？我有没有让我的朋友成为坏果子？我有没有让我的教会成为坏果子？我是不是离开 身外为主癫狂，我是不是住在身内为人谨守？我是不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是什么样的果子？我这假如我是一棵树，我结出来的果子是像样的果子吗？我的要得主的喜悦，还是得自己的喜悦？我是让基督的爱去催逼我，让我不想再控制自己，还是任凭肉体中另外一个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啊肉体当中叫我犯罪的律？我到底要跟从哪一个？当人越来越，当人越知道，而且并愿意接受与神同工的邀请，就越能体会到基督里的爱是什么味道。再说一次，假如一个人越知道而且愿意接受神同工与神同工的邀请，就越能体会到基督在基督里的爱是什么个味道。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活水的泉源，是神的爱使这个泉源涌流，不是一滩死水，一滩死水慢慢的就会变臭。让我们做个祷告好吧。主啊，但愿你的爱能够催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去与你同工的时候更能够知道经历你与我们同工是何等的美好，是真是乐在其中，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辛苦。若我们想真是认识你，我们真的需要与你同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不然我们想到的只是自己。所以我们真是愿意爱你，我们更希望多多的领受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真的是愿意住在天上的房屋里面，那个永存的房屋里面，这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但愿我们有那个心智愿意脱去这个地上的帐篷，能够常常进到天上永存的房屋里面与你亲近。当我们愿意与你亲近，我们越知道你的爱就在那个永存的房屋里，使我们不愿意再离开，会被人认为我们是癫狂了，不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谢谢你，让我们有个机会在这地上常常能够进到那永存的房屋里面，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